曾由白俊毅讲师为我们演说，我们掌声欢迎。
好 ，OK， 各位学员大家好。这堂课的内容是推动全面软体质量提升，从团队到个人。那大家在听到这个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它可能会跟理论有关系，但是今天我要讲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实作。就是我们怎么样从一些工具或者是从一些方法，让我们在整个软体开发的过程中，把我们的质量还有软体的品质做一个提升。好，那当然，这一页是说明说，目前微软四大核心学习资源啦，那大家有兴趣就可以上去看一看 ，Channel Line、NVA、MSDN 还有 DNA。好，来这一张图啊，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好，有写过网站的人应该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网站发生错误，还有呢 ，time out， 还有 application unavailable， 啊，这张图 unavailable 这一件事情，大概在什么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订票的时候嘛，哦，或者是说我们要订那个过年过节返乡的火车票，还有演唱会票。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那还有什么？找不到网页，对不对？这些错误讯息应该大家都常看到啊。不只是说我们在用外面的系统、外面的网站，可能我们自己在写程式的过程中，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或者是让我们整个软体开发的过程中，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让我们的软体品质做提升。首先，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网站够快吗？好，网站够快吗？因为以前啊，大家可能有些人比较年轻一点，好，没有经历过以前那种数据机有没有？一连上去会滴滴滴滴滴，然后二八八的那个时代，336，对，那时候网络速度非常慢，好，网络速度非常慢。那在那个情况下，大家其实大家是比较有耐心，愿意去等候网页的呈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在玩那个网络的时候，那时候还是用数据机嘛？那 load 一张图可能会 load 个5秒钟、10秒钟，对不对？大家都很愿意等。可是现在呢？现在的网络速度动不动就是100Mbps起跳，对不对？所以当你进入到这个网页的时候，基本上只要网页超过4秒钟，你是不是就不会想要等它把网页的内容出现？你就会想要跳掉了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用载频的用户，像是说我今天可能还是在用以前比较慢的50Mbps的速度，或许我还愿意等，但是现在呢，大概也是 log 大概5-6秒就会忍不住了，大家就想要离开，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网站系统，或者是我们的软体开发的过程中，大家或许我们开发出来的软体是非常有品质啊，非常效非常可以帮助大家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做任何作业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就因为我们的网站速度不够快，好，网站速度不够快就让大家不想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曾经经历过，就是我们在做那种内部系统可能第一个遇到 user 在 complain 说，网站速度有够慢的，对不对？一光登录就要等10秒钟、15秒钟，应该多少人都有这种经验嘛，对不对？那这种情况，其实对于程式设计师或者是对整个软体开发团队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软体其实我们花非常非常用心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呢，网站的速度就把我们这样努力的成果给打败了。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说我们的网页速度到底够不够快？好，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已经有一些现成的工具可以帮助你做分析啦。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在程式开发的期间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数据？好，那这有提到说透过浏览器 F12 开发工具进行网页的分析。好，通常我们会把写好的网页，好，然后我们就写好之后，那我们就好，我们就写好之后，我们就把它上到网路上去。那通常呢，我们会透过 browser 来看我们写好的程式嘛，对不对？但是呢，其实现在一些基本的 browser 都有配备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就是当你按下 F12 的时候，当然我现在是用 Microsoft Edge 来做一个范例。当你按下 F12 的时候，这边会有所谓的网路的一个功能， 好，那这个网络功能是做什么的呢？它会帮你把这一次在你这个页面传输的内容，好，透过网络的传输速度，好，让你去知道说我今天这个网页到底传输了花了多少的时间，好，花了多少的时间，每一个项目甚至是图片内容，它到底传输的时间花了多少，它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呈现的动作。好，那我现在就很简单，我就做一个录的动作，然后我把我的网页重新做整理，重新做整理之后，你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监控工具，可以知道说目前我们在这个网页上面传输的状况，所花费的时间到底有多少，所花费的时间到底有多少，这样子可以达到我们第一步想要提升我们软体品质的一个效果。那大家会觉得说，可是光提升网络速度可能没有用，对不对？当然网络速度只是一个其中一环而已，好，网络速度只是其中一环而已。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可以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网页传输所花费的时间之后，再来呢，我们就会有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了。那这些问题是什么？我们网络传输速度慢，到底是伺服器慢、网络慢，还是网页的内容太多？大家这可能都有可能嘛，对不对？这可能都有可能，有可能是我们的本身内网的网络速度就慢，或者是我们公司有300个人，结果共用一条 ADSL， 对，这是很惨的一件事情，有没有？我们要上 MSDN 下载光碟档、ISO 档都会等很久，好，这是很惨的一件事情。那网页内容太多呢？如果说今天我们在网页内容上面放进来的资料都是很大的图档，那是不是在 load 下来的速度也会变得非常的慢？ OK， 好，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有一些概念了，有一些概念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说到底我们是伺服器慢、网路慢，还是我们本身网页的内容在慢？好，那我们可以用，当然可以用一些工具来做一些效能测试，好，来做一些效能测试。那其实我们在使用开发工具做效能测试的时候啊，一共有两个步骤，好，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开发工具录制我们的 Web 的测试脚本。好，如果说昨天大家有去听那个 Peter 还有 Frema 他们讲的场次的话，他们昨天有稍微带到我们怎么样做一个 Web 效能测试啊 ，Web 效能测试的一个脚本。那录好这样的 Web 效能测试的脚本之后，我刚刚有提到说可以做两件事情吗？第一件事情是先录脚本，然后我们实际去测我们网页执行的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是伺服器慢、网路慢，还是网页内容多？那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做上到 Azure 上面，把这个效能测试脚本送到 Azure 上，请 Azure 来帮我做测试。你会觉得好神奇哦，竟然可以这样做。好，来，我等一下我就实际 demo 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它整个制作的过程很简单，我们透过开发工具去录制一个 Web Test 的档案。好 ，Web Test 的档案，这个档案就是说，当我去启用录制脚本的这样的功能的时候，它同时会把你在 browser 上做的任何动作，通通都给记录下来。那记录完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脚本拿来做重复的网页测试。或许我们第一次run出来的结果不是很满意，然后呢，我们经过改版之后、调整之后，我们再来重新测过一次，或许得到的数据就会比较漂亮，好，就会比较漂亮。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可以上传 Azure 成为 Web Test 的脚本，在 Azure 上面有一个功能叫做 Application Insight， Application Insight 它是可以去收集你的网站的所有资讯，好，收集你的网站所有资讯。当然，它也有提供你测试的功能。好，测试的功能像什么测试？我们用 ping 的方式去 ping。好，因为这是最直接的嘛。要是 ping 不到的话，代表什么 ？server 挂掉了。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光 ping 不够用，对不对？因为我 ping 了，它 return echo ICMP 有回来啊，可是呢，伺服器的网页挂掉，对不对？所以光 ping 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会需要用这种方式来确保我们的网站它在运作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好，确保我们的网站营运品质是正确，然后有 quality 的。好，所以接下来我就很简单的做一个 Web 效能测试的录制动作。好，那我们在开启我们的开发工具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去新增一个新的专案， 啊，那当然，大家可能平常工作都非常忙，大家可能平常着眼点可能都会放在什么 Windows 跟 Web 上面嘛，对不对？好，那大家现在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同时试一下，我们把新增专案的动作拉到下面，这边有一个叫测试，好，有一个测试，那这边就有一个叫做 Web 效能和负载测试专案。Web 效能和负载测试专案，当我们建了这样的一个专案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专案里面加入一个 Web 效能测试的档案。Web 效能测试档案，好，我就直接按下新增。好，当我按下新增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 Web 测试效能的档案啊，它直接帮我把 Browser 开起来。这代表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叫做 Web 测试录制器。好，这代表说我今天新增了这样的一个 Web 测试脚本的时候，它同时也帮我录制我在 Browser 上面做的任何动作。好，做的任何动作像是什么？好，我就进入一个浏览，进入一个网站。好，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嘛 ，Mobile 01。好，那你会发现我进入这个网站之后呢，左边它的 Web 测试录制器就同时把我的动作给录下来了。那这时候呢，如果我去点选任何一个讨论区，我在上面做的一个任何动作，它都会帮我记录在整个 Web 测试录制器里面，好，都会帮我记录在 Web 测试器，Web 测试录制器里面。好，当然我现在我就可以先随便乱点。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剧本，好，非常完整的一个剧本，像是什么？如果我们要今天要做一个电子商城，好，电子商城，那当然会有一个购物流程嘛。我们先登录会员之后，然后把商品放到购物车，最后按下结账。好，你当然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步骤把它录成一个脚本。那往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脚本作为我们在 Web 测试上的一个范本，不断的重复去做一个效能测试。好，不断的重复去做一个效能测试。好，录好之后，我直接按下停止。这时候呢，它会帮我把刚刚录好的脚本拉回我们的开发工具，然后做一个脚本的整理。为什么要做脚本的整理？刚刚有提到，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要做一个电子商务网站，我是不是会先登录会员？好，登录会员是不是会有账号密码？好，甚至说我到后面我做一个信用卡刷卡交易的动作，可能都会有信用卡卡号码。那这些信用卡卡号、账号密码，其实是我们在整个网站上一个动态栏位上所输入的资讯。好，在栏位上所输入的资讯，这个我们叫做，我们称作动态参数。那它拉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就是在整理我们的动态参数。它会帮你把你输入的账号密码的这些栏位拉出来。那拉出来之后呢？拉出来之后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个参数的方式去 replace 它。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不可能只拿一组账号嘛，对不对？那我们在做信用卡刷卡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只拿一张信用卡来刷嘛，对不对？虽然说我们平常做刷卡的测试都是刷一块钱一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同时用一张信用卡下去刷，那很快你就会接到什么信用卡联合中心的电话，对不对？他说：“哎，你这张卡刷太多次了。”所以他在整个效能测试范本里面呢、啊，他会帮你把动态参数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 CSV 的档案或者是资料库的档案，我们去做一个置换的动作。啊，什么叫置换的动作？就是我们把预先准备好的账号密码或者是信用卡卡号先放到这个 Excel 档或者是 CSV 档，它在测试的时候，它就会帮你透过资料带入的方式，一笔一笔把这个资料放进去，这样子你就可以确保说我用的资料不会重复。好，就是用我当初提供给他资料做测试。好，那这样子，他整理好了整个我们的测试范本之后，好，测试脚本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测试范本里面，测试脚本里面，我们做的每一个动作，它是不是都有记录下来？好，都有记录下来。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去执行测试，好，执行测试，按下执行测试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按下执行测试的动作之后，上面它每一笔它在执行的动作，下面这个框框，它也会根据你做的动作去载入相关的内容进来。这代表什么？它是真的去从这个网站抓资料回来，然后去确认伺服器网页读取的内容所花费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好，大家可能会看不清楚， 好，没关系，我来为各位解释一下，说它上面的数据到底代表什么。因为它这样子一笔一笔这样子跑下来，好，每一笔都跑完了，代表说它真的是跟这个 server 发出 request， 把相对应的内容拉回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资讯，我就以第一页来看好了。我们要 focus 在这两个栏位上，第一个叫要求时间，第二个叫时间总计。什么叫要求时间？要求时间指的就是当我们跟伺服器发出 request 的时候，伺服器花了多久的时间给我们回应。好，伺服器花了多久的时间给我们回应。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以我刚刚录制的脚本，我重新执行过一次的结果，伺服器在我第一个页面的时候花了 0.6 秒钟的时间给我回应。这对一般的伺服器来说数字还 OK 吧？还 OK 啦。对，算因为我现在是用自己的 3G 来跑，速度会慢一点点。好，其实这样的数据是 OK 的。但是呢，时间总计是什么？当我把它首页的资料全部拉下来之后，我花的时间一共有多少？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台伺服器还蛮强的，有没有？它 0.6 秒就回应给我，他说他取得我的要求了，并且开始吐资料给我。但是他的网页呢，一共花了9秒钟才把他的网页全部吐回来。这时候大家是不是就会有一点疑问了？伺服器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那到底是网路的问题还是网页内容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刚刚有提了三个问题嘛，你到底是伺服器慢、网路慢还是网页内容多，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测试的结果，我们可以先排除第一个可能性，伺服器不慢，0.6 秒就给我们回应的。再来呢，我们要去厘清的就是剩下两个，到底是网路速度慢还是网页内容多。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叫做回应位元组。回应位元组代表什么？我在这个动作的时候，它一共从伺服器这边捞了多少内容回来。大家可以看到，我光进入首页的时候，它就捞了将近 2.5 MB 的资料回来了。它就捞了将近 2.5 MB 的资料，这个量其实有一点点多，不过这个也难讲啦，因为毕竟论坛嘛，首页资料会比较丰富一点。好，首页资料会比较丰富一点。但是你会说，可是这种情况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厘清到底是什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吗？好，我们在整个分析工具这边，我们可以把它下拉展开。好，我们可以把它下拉展开，它在这个地方啊，就可以告诉你说我每一个项目的要求时间到底花了多久的时间去取得每一个项目的内容。这样就可以做什么？我们就可以去找出到底是哪一个物件花了最多的时间，还有它的流量到底是档案哪一个档案是花了最多来读取它的内容。好，所以这样子一拉开来，你会发现我们它在这个地方它有 include 一个我看一下，好，它有 include 非常多的图片，好，都是用变数来取出来的。好，那每一个图片呢，都是花了零点几秒，把档案整个搂下来，所以才导致它的网页内容是这么大。好，所以这样子，我们用这种网页效能测试的方式，就可以知道说，今天看样子网路应该不慢，为什么？因为它的要求时间其实都非常的快。要求时间都非常快，慢可能是慢在什么地方？它的每一个项目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好，举例来说，像这个，它就花了 1.2 秒、1.3 秒、1.6 秒在读取这些档案。好，我们可以用这种效能测试的工具来知道说，到底我们的系统是慢在什么地方？你就可以很容易知道说，我们针对哪一个部分要去改进我们的软体品质，让使用者会有更好的体验。好，那这时候你会说，可是光这样子没有用，对不对？光这样子没有用，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测试脚本是人手动去 key 的，用人手动去触发的。我们想要做到自动测试，要怎么做到自动测试？好，来直接秀一个画面给大家看。刚刚有提到 application insight， 好，好，在 Application Insight 里面呢、Application Insight 功能非常多，但我在这边我不多做说明。 好，因为等一下下一节课那个有一位陈晴老师，他专门在讲 application 赛的东西，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听。好，在 application 赛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可用性。好，可用性代表什么？可用性其实就是刚刚我提到的，我们可以透过用 pin 的方式，或者是我们把刚刚录好的这个脚本上传到 Azure 上面，请他帮我做测试。好，为什么要需要这样做测试？好，简单来讲哦，如果我们光用 pin 的方式去 pin 这个网站，刚刚有提到，我们只能知道这个伺服器是不是活着，对不对？它的 ICMP echo 封包有回应，啊，有活着，但是我不知道它的网站到底死掉还是活着嘛。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透过录制这样的脚本来帮我们执行每一个步骤是不是都正确有成功执行。好，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高可用性，在可用性的一个测试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去新增新的 Web 测试的动作。在 Web 测试的动作里面，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选择我是要透过 pin 的方式来 pin， 还是说我是使用多重步骤的测试。好，如果说我今天使用 pin 的方式，好，我用 pin 的方式，我给它一个名字，然后呢，测试的位置可以从三个地方去做选择。好，可以从三个地方去做选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做这样的一个 application side 的 web test， 我们可以从微软 Azure 机房选三个地点，选三个地点，让它从这三个地点帮我用 pin 的方式来 pin 我的网站，看是不是有 pin 成功。好，那当然我在这边我就可以选择，像是可以从德州，然后还有什么芝加哥，好，甚至说下面我可以从香港，好，从这几个不同的地方用 pin 的方式来 pin 我的网站，确认我的网站是不是有活着。好，那当然刚有提到，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不希望只知道 pin 是不是 pin 的活着嘛，我们希望能够有脚本，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刚刚我们录好的这个脚本，好，我们刚刚录好的这个脚本直接做一个上传的动作。这个地方我可以直接把刚刚做好的这样的一个 Web 测试脚本直接做上传。那当然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上传这个脚本之后，它也可以把这个脚本放到三个不同的地方，由这三个不同的地方帮我做一个测试的动作。这样子我们在做测试的情况下，是不是同时可以知道我的网站伺服器是不是活着，我的网页是不是活着，这样子帮我们做一个同时的测试，确保我们的系统是正常的。好，那这样子我们上传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测试结果知道说到底我们测试得到的内容会是怎么样子。好，那其实在整个 Web Test 的过程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绿点。好，绿点代表什么？它的 pin 是成功的。好，绿点代表 pin 是成功的。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当我今天把滑鼠移到这个绿点，好，他会跟我讲说，哎，这是从哪边？莫斯科，然后还有什么？从德州，然后从香港。好，他从不同的地方来 pin， 基本上这边看到绿点都是成功的，而且他会告诉你说他的 return 的时间点。好，我们可以看到从香港来 pin 其实很快，有没有？ 0.5 秒就回应的。然后呢，从哪边？莫斯科这边 ，2.89 秒，比较慢嘛，因为它比较远。对不对？好，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 pin 的方式可以知道到底它的 pin 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那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惊叹号，有没有？代表什么？它这个测试是失败的，测试失败。它这个测试是我之前做好丢上去的一个 web test 的脚本。好，那它真告诉你，哎，全部都是红点，有没有？这样子有什么可能？有什么情况？可能有什么情况？很简单嘛，因为 我之前录的脚本有问题，对不对？不然的话不可能说我们今天录的脚本结果丢上来全部都失败，对不对？所以我之前录的脚本丢上来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现在如果我直接把刚刚录好的脚本丢上来执行，基本上它就会马上去做一个测试的动作，然后告诉你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好，那我为什么要特别秀这样的一个失败的画面？好，重点在于说我们现在看这些画面，它都是事后我们去看，对不对？那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 run 在我们的伺服器上， 我们不可能说等它挂了两个钟头之后，我们看到 application side 的画面，哇，我们才知道它挂了，对不对？两个钟头嘛，不可能，这两个钟头之内可能错失了非常多的交易，好，公司损失了非常多的那个交易额。好，所以在 application side 里面，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功能叫做警示规则。好，它有一个功能叫做警示规则。好，在警示规则里面，你就可以去新增不同的警示内容。什么叫不同警示内容？我举例，像是这边有一个度量的项目可以让你选。好像是说，如果说我今天我的伺服器 process CPU， 它的度量大于90，而且在过去的五分钟之内，这代表什么？过去的五分钟之内，我们的伺服器 CPU 同 always 都在90以上，这是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是要去调整我们的伺服器规格，也有可能是有人不断的在进行攻击行为。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警示的动作。那警示的动作，当他发现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会主动透过 email 的方式通知系统管理员，或者是你想要收到通知的 email。好，那当然，这边除了 CPU 的 process 之外，它这边还可以让你去选择说 fail request， 就是 client 端跟伺服器要求 request 的时候，伺服器并没有给它正确的 request。好，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设定，选择用这种度量方式来通知我们的伺服器目前健康状况是不是有问题。 OK， 好，那这个是 web test。我们除了可以透过本机的方式来做 web test 之外，还可以丢到 Azure 上面，请 Azure 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测试。好 ，OK， 好，那这个因为我刚刚直接讲过，我就很快的勾述一下哈。Application Insight 它基本上，我这边会问我会问学员三个问题。好，我不知道有没有勇者愿意回答我三个问题。好，这三个问题就是说，今天你知不知道你网站的流量是多少？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网页读取次数及花费的时间。你每一个网页读取的时间花了几秒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第三个问题，你的 client 端你是用哪些浏览器？有没有人愿意回答我这个问题？就以自己的公司网站。OK。再说一次，不好意思。OK，Google Analysis 没错。好，等一下，我请那个工读生，对，给你一下那个今天的奖品。我们有准备奖品。好，当然 ，Google Analysis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哈，它也可以帮助你分析这样的内容。好，但是呢，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功能？因为 Application Insight 啊，它本身也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分析工作。好，除了刚刚我在做的这样的一个 web test 的动作之外，好，除了我刚刚在做 web test 的工作之外，它也可以帮助你收集这些资讯，让你去分析你的网站目前执行的状况。好，那这时候就会有人很好奇啊，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 application insight 知道我们的网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回答我们刚刚的三个问题。好，很简单，直接在程式里面加入Application Insight， 好，在专案里面按右键加入 Application Insight， 然后呢 ，Application Insight 会给你一段 JavaScript 的 code， 我们只要把这段 JavaScript 的 code 放进我们的程式码里面，就可以直接执行了，其他什么都不用改，很简单。那你会说，可是这是以 .NET 的程式码来看嘛？如果我们今天是 .NET 程式码的话，我们要把 JavaScript 放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放在 Master Page 里。就 OK 了，对不对？有没有人真的会一页页去放？应该不会啦，好，应该不会。好，那如果我今天是传统的 ASP 或 PHP 呢 ？Application 在能不能收集这些资讯？可以哈，怎么收集？我们一样把这段 JavaScript 的 code 放到 include file 里面，对不对？以前 ASP 不是有 include file 吗 ？PHP 也有，对不对？我们把它放到 include file 里面，让它一样去执行这样的一个 JavaScript，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在 application side 上面收集这样的资讯。好，收集这样的资讯。好，那它收集资讯的话，其实它收集到的资讯，除了刚刚讲的 web test， 我们在每一个聘点的时间点之外，还有它是不是正确的聘到之外，它也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网页回应每一个 page 的时间，还有伺服器回应的时间，它也可以在 application side 上面有这样的一个统计。那除了这样的统计之外呢，它还可以告诉你说每一个页面平均回应的时间有多长，然后呢它读取的次数有几次。好，这些都是我们不用写那么庞大的 code。 以往我们要做上庞大的 code 是要在每个页面去放一个程式码，有没有？我们再把这个程式码丢到我们自己的资料库来分析。好，现在不用，我们只要把 application side 的 code 放上去， application side 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动作了。好，那当然它在这个地方它也可以告诉你说在不同的时间点有多少的 user 上来浏览你的网站，那它一共起了多少个 session， 看过个多少个 page view。好，都可以从 application side 上面知道。好，那当然这边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会告诉你说今天有多少个人上来看你的网站是使用哪一种 browser。 好，这边我们常在讲 data driven， 有没有？ data driven 是什么？我们透过数据的方式来决定我们下一次产品推出来要改版的内容。所以我以这个画面举例哦，如果我下一次我的系统要更新的时候，我要以哪一种 browser 作为我改版主要的测试依据？ IE 嘛，对不对？漂亮。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是 Chrome 比较多呢？对，就以 Chrome 为主，对不对？好， application 它可以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分析内容吼。好，所以我这边我就很快的把 application 的画面秀一下给大家看。好，我们进入到 Azure 之后啊，直接把 application 的画面拉出来，在主要的画面它就会告诉你说目前 server 它在每一个时间点他做的 server response time， 还有他的 request 到底有多少？这边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统计图表告诉你。好，然后还有就是使用量的一个画面，在使用量的画面里面呢，他可以告诉你说，目前我们网站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总共有多少个人上来浏览你的网站？好，这个哦，这是一个实际在那个线上的网站。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的这段时间，过去七天，好，我是用七天为一个周期，过去七天里面大概每一天平均上来浏览的人数大概是100个人，然后呢他们看的 page view 大概就是有多少个页面，好， 有看到这样的一个 page 的动作。再来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些人都从哪边来，都从哪边来？哎，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知道啊，从哪边来，对不对？很重要。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跨国电子商务的公司，有没有？我们今天可能会出货到美国、日本，我是不是也是需要分析我这些顾客是从哪一个国家来，对不对？好，那再来，在下面这个地方就会有热门的浏览器。好，在这个地方啊，其实我每一次都想要去让 Google 排在前面，因为这样就会比较好 demo。刚刚讲的，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改版，我们要用哪一种浏览器为依据？对对，但是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上面会有一个 other？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猜猜看。好，没有人敢猜。OK， 好，来我揭晓答案。other 这个代表被攻击了，被攻击。对，为什么？其实我自己在看这样的一个 application set 资料的时候啊，我自己因为我这个网站是放在台湾的 Azure 上。所以当我发现台湾的人数跟美国来的人数差不多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戒心了。为什么？因为我的网站是中文的啊。对，那你华人，我华人的那个内容，他没有办法从美国来的那个华人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会起疑心。所以在我在往下看的时候，哎，我就发现other浏览器竟然有一些不明的浏览器，有没有？这代表什么？有可能他是用蜘蛛去爬你的资料。也有可能是有人在恶意攻击你的网站 ，OK， 这样做解读可以让你知道你的网站目前的健康状况，好，确认说你现在提供的服务是不是真的很正确，能够提供 正常的服务。好，那这个是 application side 能够提供的一些基本的分析。好，那再来，我再问一个问题，刚刚我们
刚刚我们有做了网页测试，然后还有什么效能测试，然后我们甚至把 browser 打开去看我们的网络传输量到底多不多。好，这些问题都解掉了，我再问一个问题，请问伺服器扛不扛得住？哎，有的人会问说啊，哎，伺服器扛不扛得住这件事情不重要，为什么？哎，因为我们的系统是内部系统，哎，内部系统有可能扛不住的时候，哎，为什么？如果说我们今天程式写不好的话，伺服器就会垮掉啊。哦，我曾经看过有一个人，他自己写了一个网站，他那个网站是去抓地理资讯的内容，然后呢，他用了一些 Compress 的元件。那你知道 Compress 最容易发生什么 ？Lock 嘛，对不对？结果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发现只要20个人上他的网站，伺服器就垮了，后面的人就没有回应了。对，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是在内部的伺服器，我们就不用去确认伺服器扛不扛得住哦。好，然后再来就是，你也不用担心说，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考量到的一点。我们今天对外的服务，哦，对外的服务也有可能有一天会要考量到伺服器扛不扛得住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期说哪一天你的伺服器需要服务这么多人嘛，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考量到说哪一天会被人家做 DDoS 攻击嘛，对不对？好，那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所以伺服器到底扛不扛得住，这个是需要去考量到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今天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网络浏览的时候，其实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好，不管是买火车票、买电影票，还有什么买演唱会的票，你一定会发生这种情况，对不对？伺服器没有回应，没有办法服务，然后一直等等等等等 ，browser 等了10分钟还在转，一定会有这种经验嘛，对不对？好，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好，最主要是因为民众消费的习惯改变了。以往我们在订火车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电话，对不对？电话打不进去，电话打不进去，电话打不进去。好，只是现在换成网页连不上，网页连不上，网页连不上，对不对？好，因为民众消费的习惯改变，大家习惯用信用卡或者是用线上交易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交易动作，所以呢，网站常常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瓶颈状况。好，那所以我在这边贴了那个江蕙、阿妹还有五月天的演唱会。其实大家最近这半年来，可能常常会听到江蕙跟阿妹的演唱会，叭叭叭叭，怎样怎样怎样。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演唱会买票，伺服器扛不住，是今年才发生的事吗？不是嘛？大家都摇头，对不对？去年五月天演唱会也是买不到票啊，伺服器也是扛不住啊，前年也是嘛，对不对？为什么今年才爆出来会有这样的状况？好，因为将会说要封麦嘛，对不对？所以这次订不到，以后就订不到了，对不对？所以才会这件事情才会爆出来。那我们就在做这样的一个压力测试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去用，每次我们都是用这样数据来做一个判断啦。因为阿妹她在卖她的演唱会的票的时候，阿妹一共卖了12万张票，然后呢，12分钟卖完，代表每一分钟有1万笔交易量。一分钟1万笔交易量很大吗？大家看的可能没有感觉，但是真的自己的伺服器要扛这个数字的时候，手就会抖了，有没有？好，其实1分钟10000个交易量其实还蛮大的。好，所以很简单，我们要怎么样测试我们自己的伺服器，让我们自己的伺服器确认说能不能扛得住1分钟10000笔交易？要怎么测？很简单嘛，找10000个人来测就好了，对不对？好，但是问题是，老板就会问你啊，10000人哪来？对不对？1分钟要10000人呢，我到哪边找10000个人来帮我做压测？好，所以这时候压力测试的软体它就会显得相对重要。好，它就会显得相对重要。好，所以我们刚刚在透过开发工具在做网页效能测试的动作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它只能做网页效能测试，它只会告诉你网页伺服器的状况。事实上，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做一个效能压力测试的动作。好，也就是说，我们把刚刚录好的这个脚本怎么样拿来做一个压力测试的一个脚本。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做压测的情况下， 是不是需要一些 resource？ 因为刚刚讲了嘛，一分钟一万个人，你要到哪边找一万个人，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我们用压力测试的工具来帮我们做压测的结果，就会变成说，我们把这样的压力变成从电脑发出来。可能一个人，可能我建一台电脑发出多少个使用者，模拟多少使用者来完成我这笔交易，好，来做这样的压力测试。好，不好意思。那个，因为我要问一些问题，我要问一些问题，对，所以好，我大概问一个问题哦，我这台电脑啊，我这台电脑是 i7 的 CPU， 16G 的记忆体，啊，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哇，眼睛都亮了？好 ，SSD 的硬碟，好，请问一下哦，请问一下，我这台如果要做压力测试，因为我刚刚讲嘛，我们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原本是人去做压力测试，现在改成用电脑去做压力测试。那请问一下，我这台电脑如果要做压力测试的话，它可以发起多少个使用者来做压力测试？有没有人猜一看？啊，1000，好。其实你太高估压力测试这件事情了，不，应该说太低估压力测试这件事情了。好，基本上像我这台电脑啊，以我这台电脑来说，这么高规格等级，大概发出100个人上下的 request， 它 CPU 就已经快扛不住了。100个人，所以你会想，那一万个人，我们要去哪边找要去哪边找100台机器，而且又要是这么顶规的机器，对不对？好，更何况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为了做压力测试，然后去采购这些硬体，大家一定有走过那种公司内部采购流程，对不对？内部采购流程是这样。等我准备好机器，一个月都过了，对不对？好，更何况我们今天压测完之后，然后网站上线了，离峰期，那这些伺服器怎么办？对不对？好，所以通常这种测试的这种机器，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会去想这么多啦，就想说啊，反正可以动就好。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不能串联这么多 resource 来去做我们伺服器的压测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保证你的伺服器到底扛不扛得住 ，OK？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就大概说明一下说，说其实我们在做 VSO， 上一场那个董道伟老师有提到 VSO 这个东西嘛，对不对？有来听的话就知道 ，VSO 是微软云端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一个服务，它本身也有提供压力测试的功能哦。它本身有提供压力测试的功能，好，它可以提供压力测试的功能，其实就是在你的网页上，然后直接点 load test， 那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去选择说你要压测的网址，然后你要用多少个人下去压它。好，那我在这边我就直接秀好了，我就节省一下时间。好，这个是 VSO 的一个画面，那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叫 load test， 好 load test， 那我们直接点 load test 进去之后，好，在这个地方它就可以告诉你，它就会问你说，请问你要针对哪一个网页做一个压力测试？好，你要做我压我自己的网站好了，因为我觉得压别人网站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因为那叫 DDoS 攻击，好，所以我压我自己的网站，不好意思。好，这边他就会请你输入你要压测的网址，然后呢，你的压力是从哪边来？你要从美国来，还是从哪边？东南亚 ？OK， 你可以自己选。然后呢，你在这边你要压测的人数有多少个人？好，目前 VSO 它能够提供的就是200个人，好，最多是同时200个人。然后你要压几分钟？好，你要压几分钟？再来就是它有没有思考时间？好，有没有思考时间？就是说我今天我在测试的时候，我会不会停顿一下，再继续下一步？好，这是思考时间。然后再来第四个选项，就是让你去选择说，我今天要用哪一种 browser 占的比例最多？好，我可以去调整一下比例。假如说我今天我的网站可能都是 IE 的使用者，那我就选择 IE 100%。好，那当我这样子完成这样的设定之后，我直接执行 test 的动作。好，直接执行 test 的动作。好，那在测试的过程中，它就会把它整个测试的过程，像是刚刚提到的 server response time， 还有什么 page time， 它直接透过图表的方式呈现告诉你说它在测试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好，为什么需要这两个数据？因为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今天测试的时候发现你的 server response time 越来越长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继续测下去吗？如果 server response time 已经慢到两分钟、三分钟了，你还需要测下去吗？不用嘛，你就可以马上停下来，对不对？代表说我今天我的 server 可能扛不了这么多人，哦 ，server response time 都已经这么久了，更何况我整个 page time 的时间 ，OK？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这边是压测一分钟，那它因为它要 locate 一些 resource， 所以它会花一点点时间。那等一下我们再来把测完的结果秀给大家看。说着说着，数字就出来了。好，来，他会用这样即时的方式告诉你测试的结果。预设是每15秒钟回传一次数据给你。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 response time 代表什么？我刚刚讲 server response time 就是伺服器回应的时间嘛，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可以告诉他，可以看到它大概每一次测试大概平均都是 1.7 秒、0.7 秒、0.6 秒，然后呢？Request time 大概是这些秒数。好，所以其实这样看下来，你会知道说，我们今天针对这样的一个网站测试的时候，其实伺服器还蛮扛得住的，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忽然的往上飙高，它也没有特别大的数字，好，代表说其实200个人这个网站还扛得住。然后它最后会告诉你说，测试的结果，它 total ping 了多少次？不是 ping 啊，它去那个连那个网址。他去连了29424，然后平均的 response time 是 0.82 秒，所以其实这个网站伺服器似乎还不错嘛，对不对？200个人还没有问题，还扛得住。可是问题来了，刚刚我们只是输入单一网址，所以这个单一网址代表什么？我只测这个 page 啊，所以如果我把首页改成 HTML， 天下太平，对不对？那至于我里面怎么跑，我不管它，可以这样子吗？不行嘛，对不对？因为大家会进来首页，就一定会去用里面的功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VSO 做压测，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要的效果。为什么？因为 VSO 它是针对单一网址去做压测。好，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录一个脚本去做一个压测的动作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好，我们可以透过开发工具，刚刚我们录的这个脚本来做。好，简单来讲，我们先决定压测的力道。好，力道是什么？就是要多少个人去压它。然后呢，我们要从哪边来压？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是从我本机发起压力，还是从云端发起压力？好，然后最后会得到这样的结果。那我这边我就直接秀画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刚刚已经录好了一个测试脚本，对不对？刚好提到测试脚本，它可以在我们的本机做测试，也可以上传到 Azure 做测试，对不对？其实它还有第三个功能。就是当我们做压力测试的时候，它可以作为一个脚本执行的一个内容。好，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在专案里面，我们去新增一个，直接去新增一个档案，然后我们选择负载测试。好，直接选择负载测试。好，按下负载测试之后呢，在这个地方，重点就在这里，我们要使用多少个使用者去压我的网站？如果说以刚刚张惠妹还有江蕙的演唱会的话，我们要输入多少？10,000嘛，对不对？可能你可以拉压更多，因为网站不可能只有线上只有10,000个人在抢，可能会更多，对不对？好，所以通常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压多少个人，我们就输入多少个人进去。好，在这个地方，那因为我不想被别人当做 DDoS 攻击啊，我先用25个人就好了。好，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就把刚刚我测试的这个脚本放进来。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录了非常多的脚本，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们如果是用电子商务网站购物车来做测试的话，有的人会完成购物，有的人会怎么样，把东西放到购物车就跳出去啦，对不对？他不购物，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录了非常多的脚本之后放进来去做一个压力测试的动作。再来这个地方可以去模拟不同的网路，为什么要模拟不同的网路？有的人是用 ADSL， 有的人是用 3G 嘛，对不对？不同的网路情况下得到的压力测试结果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哦。好，所以在这边它可以去模拟不同的网路速度，让你知道压测的结果。 好，再来这边可以让你去选择说我要用什么版本的浏览器做压测。哎，为什么要选择不同浏览器版本？哎，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可能是用 IE6、IE8 嘛，对不对？得到画面的内容可能会不一样。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去选择模拟不同的 browser。那最后呢，我测试几分钟，然后选择我的压力从哪边来。好，我的压力从哪边来？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完成了整个压测的脚本。好，我们就完成了整个压测的脚本。好，完成压测脚本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执行负载测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直接执行负载测试的动作。好，执行负载测试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连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网址。好，这是什么网址？好，这是我刚刚 VSO 的网址，代表说什么？我现在真的把我压测的这个脚本丢到网路上，请他帮我做压测。OK， 好，所以那当然压测的结果，它也会呈现，透过图表的方式呈现在你的图形上。好，呈现在你的图形上，那当然它的图形就会跟刚刚 VSO 的图形是很接近的。它会告诉你你的 response time 还有你的 page time 到底分别是多少，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的伺服器到底扛不扛得住。那为什么我们要透过云端的方式来做压测？如果今天我们要压的人数真的到10000人，我真的会去准备100台机器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借助云端的力量，借助云端的 resource 来帮我们完成压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来确保说我们的伺服器是不是真的扛得住，好，确保我们的服务品质是不是真的在一定的水准之上。那基本上它的画面会跟刚刚我们用 VSO 测试是一样的，好，它就是会有一个折线图，然后告诉你说目前的 response time 还有它的 server time 到底是多少。 OK， 好，好，那再来我们从整个大环境开始谈，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团体到个人嘛，对不对？我们刚刚已经讲完了外面的部分，外面的世界。接着呢，我们开始慢慢收敛，收回我们自己开发团队要做的事情。所以你上板前要怎么去进行检核？好，上板前怎么进行检核？其实在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多少都会有人去写单元测试的动作，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写单元测试，写完之后，是不是需要有人去看单元测试的结果？通常会是这样吗？那如果说我们今天透过自动编译的方式，好像刚刚董大伟老师他有说他们是采用每天一个 build， 那么 daily build， 好，每天 build 一份出来，然后他们再去看最后的结果，哎，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知道说我们写的单元测试到底有没有成功，好，有没有失败。所以以我这个范例的图片来看呢、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我在做 build 的时候，我把我的程式码放到我的伺服器去做 build 的时候，这边它告诉你，在3项测试中有2项失败，1项成功。好，当然它这个 report 它都会帮你汇整起来，变成一份 reporting service 的报告，所以你可以在后面的报告里面看到说，目前我们在整个 build 的过程中，我们完成的单元测试有哪些？有哪些是失败的？好，那这样的图表就可以告诉你说，目前我举例在9月7号的时候，好，它 build 完之后是粉红色的，部分成功，好，部分成功代表什么？它有单元测试失败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有单元测试失败的情况下，你还愿意让你的系统做一个上线的动作吗？哎，这个有风险，对不对？这有风险。好，所以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确认你的 build 数是正常。好，再来这个地方使用了多少资源？我问一下大家哦，我们今天写的程式啊，我们今天写的程式，大家会写程式写得很开心，我一整包丢上伺服器了，你会去 care 你的程式到底用了多少机体吗？有的人摇头，有的人点头。好，点头的可能是它的系统是非常庞大的系统，对不对？它可能会吃到非常多的记忆体。那摇头的代表呢？我只负责写程式吗？好，当然不是这样。好，我们在程式开发过程中，好，我们当然不可能说把程式丢到伺服器上面，我再去看它到底吃了多少记忆体。我觉得这个是对程式设计师来说，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 好，所以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啊，其实我们就可以先去看说我们到底吃了多少的资源。好，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像这张图一样。好，我们有时候去开会，有没有开会的过程就是 AP 人员站一排坐一排，然后 OP 的人系统管理员坐一排，然后两边 就开始打架，有没有？他说明明就是你程式没有写好，我伺服器才会挂掉。然后 AP 的人就说就是你伺服器不好，我程式才会挂，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大家可能多少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那这样的状况我们到底是程式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好，其实我们在程式的开发过程中啊，我们就可以先去确认我们的程式到底会用到多少的记忆体。好，到底会用到多少的记忆体。好，就直接秀一个 demo 好了。好，这个 demo 是一个 WinPhone 的程式。好，当我按下开始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在我们的开发工具里面右半边它就已经开始有记忆体的使用。好，记忆体的使用的一个图表告诉你说目前我们的程式到底执行过程中用了多少的记忆体。那当然 CPU 也会有相对应的数字。好， CPU 也会有相对应的数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是一个有点像是载入影片或者是音乐它会播放的一个程式。所以我今天如果去载入一个非常大的影片，好，我今天去载入一个非常大的影片，当我发现右边这个记忆体的配置瞬间就飙高，有没有？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程式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知道我们自己的程式嘛，到底会不会吃掉非常多的资源。好，到底会不会吃掉多少非常多的资源。那当然如果说我再把那个影片拿掉，然后换成改读一首 MP3， 它的记忆体又往下掉，对，它是即时的，所以代表说我们今天在开发程式的过程中真的可以知道我们程式到底吃了多少记忆体。好，我们先第一步先去找出问题。好，不然的话才不会说放到伺服器上就被人家 K 得很惨，对不对？好，那除了这样的功能之外，我们可以在侦错的地方，这边有一个叫做启动诊断工具但不侦错。好，这叫什么？启动诊断工具。诊断工具它可以在你的应用程式执行过程中去帮你把这些数据去做一个记录的动作。好，当然这边有包含 CPU 的用量，还有记忆体，还有甚至说效能。好，它可以去帮你把你程式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吃了多少效能 CPU 记忆体全部都 locate 下来。好，全部都记录下来。那我在这个地方我已经有做好一份过去的记录。好，过去的记录我就以记忆体来看好了。好，因为他做的记录非常完整到说他甚至会帮你秀出哪一个function吃的记忆体或 CPU 最多，哪一个function吃的记忆体或 CPU 最多，所以他的记录的那个资料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好，他的资料量是非常大的。好，所以他开启的那个报表会需要一段时间。回过头来偷偷看一下刚刚压测的结果，大家还记得我刚压测是用哪一个网站做压测吧？哦，这样看起来这个伺服器还蛮强的，对吧？还蛮强的，它的线条不是往上，是往下。好，题外话，好，这个是，还在跑。好，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好了。我先用图片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就是刚刚秀给大家看的，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程式执行过程中把 CPU 跟记忆体的资讯记录下来。然后呢，记录下来之后，它会告诉你执行的结果。在你程式执行的这段过程中，记忆体或者是 CPU 使用量，它会使用这种折线图的方式告诉你用量 大概是在多少。然后呢，你可以透过点选的方式知道说到底是哪一个 function 记忆体用的量最大。好，所以以这个范例来说，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记忆体用量最大的叫什么 ？Show dialog。好，为什么是叫 show dialog？ 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刚刚是用 show dialog 去把影片开起来。OK， 所以它会告诉你说 show dialog 还有这个 load video 这两个function 是吃最多记忆体的。 方讯。好，我们知道这样的结果，就可以针对我们的应用程式去做一个效能的改进，然后提升我们软体的品质，对不对？不会再让使用者哇哇叫说哇好慢好慢好慢之类的。好，这个是一个方法。好，那当然，我们做了这样的记录之后，只是让你看一次吗？当然不是吼。如果说我们今天把改好的程式再重新再做一次这样的一个录制的动作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去做两次测试的比较，两次测试的比较，比较完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show dialog， 有没有？我今天在修改前使用的量是 4.66， 修改后使用的量是多少？ 2.26， 代表说它有提升了一些数值起来，代表它的 performance 有变好。OK， 好，所以它在做两个比较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协助你确认你这样改程式到底是不是有效能上的改进。好，是不是有效能上的改进？好，还在跑。好，没关系，因为我刚先用图片先秀给大家看了一下。好，那再来，我们程式写好了，好，程式写好了，压测也过了，然后呢，我们伺服器送上网站了，然后找不到问题点啊？什么叫找不到问题点？好，我直接修一个画面好了。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趣，因为我们奖品还有一个嘛，对不对？好，好，这个是我自己写随便写的一个网站啦。然后这边叫做修 bug， 好，修 bug， 好，简单来讲，顾名思义叫什么？就叫修 bug。好，我按下去之后，哎，位置里面有资料列，哎，这样不太准，因为我是在本机上执行，本机上执行就会直接告诉你错误了嘛，对不对？好，本机上执行就可以直接告诉你错误。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放在 production 环境上的话，可能会跳什么？就一般的网站错误，但是它不会告诉你错在什么地方，对不对？请把 config 的 error 设为 off， 对不对？可能有写程式的人就知道了。好，那如果说在不改这样的一个设定情况下，好，我们要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个错误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很难嘛，对不对？很难，所以就会有这一页。debug 就是要看原始码，不然呢，对不对？好，问题是我们今天放到 production 环境的 server 上面会有 source code 吗？不见得嘛，对不对？有的程式是 compiler 过后，写 Java 的人也知道，写 .NET 的人也知道，放在伺服器上的程式码是 compiler 过后放上去的，上面没有原始码，对不对？好，所以呢，因为是 production 环境，伺服器主机限制，什么限制？比较大的公司可能网管跟程式是两个单位。你今天程式要 debug， 很抱歉，你没有权限 touch 到 production 主机，有可能吗？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程式设计师是不是就更难找 bug 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很难找。还有就是事件检视器无法看到全貌。刚刚我秀的这个 bug， 它是不是会在事件检视器里面写一笔记录？啊，有刷 bug 人就知道嘛，对不对？通常发生错误第一件事开事件检视器，对不对？但是他看到的错误讯息就是像刚刚那样子。位置里面有资料列，但是你还是不知道错误在哪边啊，你只知道错误里面有资料列。好，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写 log 去 log 这些错误呢？哎，当然可以啊，很好。但是问题是花时间，而且缓不济急，因为错误当下就发生了。好，错误当下就发生，所以我们常在开玩笑，就是说我们为了要找这个 bug， 有没有找出问题点？我们花了六个月，但事实上我们只花了五分钟来改这个 bug， 对不对？哦，我想大家应该都心有戚戚焉。好，所以我这边要介绍的一个东西叫做 interchase。 好， interchase 它就是可以在伺服器上记录应用程式执行的状态，然后呢，它把错误的这个部分直接秀出程式码给你看。好，直接秀出程式码给你看。好，那怎么样做呢？我就直接开这个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interchase 基本上它是透过PowerShell 来执行的一个指令， 好，它是透过 PowerShell 来执行的一个指令。你只要在你的伺服器上面有装 Interchase， 好，你只要在你的伺服器上面有装 Interchase， 你就可以透过指令的方式把 Interchase 打开。好，那我在这边我就直接把 Interchase 做一个开启的动作。好，我第一行是说我先 import Interchase 的 module， 然后呢，第二行我去启动一个 Interchase 的动作，然后我要去监控某个 application pool。我要去监控某个 application pool， 好，然后执行完之后，他问我说是不是要执行？好，我就执行下去。好，执行下去之后，代表说 Interchase 它目前正在监控这个 bug pool 的 application pool， 所以这时候我再回过头来，我来执行一下我的 web server， 好，我直接去修它的 bug， 我直接去修 bug。哎，还是一样。大家会说老师你骗我。基本上 Interchase 开起来之后啊，网站错误还是会发生。好，它不会因为你开起来就不发生了。但是问题是，当你发生这个错误的时候，其实 Interchase 已经帮你悄悄的 log 下这些资讯了。好，它 log 下来的内容，你可以选择一个资料夹去存放它。好，你可以选择一个资料夹去存放它。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9月16号今天下午2:35，没错嘛，就是这个 Interchase 档案，他已经帮我把这个错误讯息 locate 下来了，帮他抓下来了。然后呢，我再去 我先把那个 Interchase 先停掉。好，先停掉。接着我只要把这个 Interchase 的档案 call 到任何一台装有 Visual Studio 的电脑上去开起来就可以了。你会想这么真的这么神吗？好，我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先 call 一个档案在我的桌面，我就直接开给大家看。好，刚刚这个 Interchase 的档案，好，我直接透过 Visual Studio 把这个程式打开。好，打开之后，它真的就是告诉你资料里面有资料列，对不对？啊，他说啊，我看到这个错误讯息干什么？我看那个事件检视器就够啦，对不对？好。Interchase 最强的地方就是，它除了告诉你这个错误讯息之外啊，你直接点它两下，好，直接点它两下，好，点了它两下之后，它会告诉你什么？等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它会直接告诉你错误在哪一行程式吗？就这样。好，所以未来我们在做找 bug 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有 Interchase， 当我知道怎么样发生这个 bug 的情况下，我把 Interchase 打开，别人在操作，他是觉得打电话来干掉，为什么网站犯错误？但是这时候 Interchase 已经悄悄把你的错误抓下来，然后呢，你用 Visual Studio 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错在哪一行程式嘛。OK。好，那除了他告诉你错在哪一行程式码之外，他也会告诉你他是从哪一个function堆叠而来，他是从哪一个事件呼叫哪个function，最后执行到这样的一个错误讯息，他会直接告诉你发生的先后顺序。OK， 好，所以 Interchase 它神奇，我觉得好用就是好用在这个地方。好，我觉得它就是在做 debug。找问题点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好，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好，好，那今天在讲质量从团体到个人，大概内容是这样。那最后啊，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想要知道你的伺服器扛不扛得住？你会选择用哪一种方法？好，压力测试嘛，对不对？好，没错。但是压力测试的软体非常多，对，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好，或者是你觉得Azure 不错用，你直接用 Azure 的，当然也非常欢迎，因为毕竟现在企业可能有的有 MSDN 的 license， 对不对？有 MSDN license 代表什么 ？Azure 上面就有可以用的储值金。大家可以用这个储值金来做一个压测的动作，来做压力测试。好，那最后我要补充的一点，好，最后要补充的一点哦，这是刚刚没有提到的，但 但是我常常会被人家问到，因为我怕等一下会有人来问我。好，有人就会问啊，如果我今天我的程式是放在内网，但是我又想做压力测试怎么办？我们刚刚讲的云端压力测试是从云端进来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我的程式还没有放上正式机，我是放在内网，怎么办？有两个办法，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你打通你的网路，让外面的 request 可以进你的内部网路，但是这样会有一个风险，这样会有风险，什么风险？当大量的压测压进来的时候，你的网路可能会 crash， 对不对？因为它是跟你的内部网路做串接嘛，你的网路可能会有 crash 的状况。那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怎么讲？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在做压测的时候，去串联很多台不同的伺服器，把整个压力串联起来。还记得我刚刚有一张图？好，还记得我刚刚有一张图？来，这个地方。好，基本上透过开发工具，它的压测的一个动作，它可以帮你把不同的伺服器串联起来，同时对你的伺服器做压测。好，这是第二种解决的办法。好，那我觉得今天这样针对质量，我们从外面团体到个人，好，为各位说明了一下。那希望说这些内容对大家真的有帮助。好，谢谢各位。
谢谢白俊毅讲师的精彩演说。各位来宾在离席的同时，别忘了填写线上问卷。